我们回顾呢，就回顾前两讲，一个是欲拆，我们的核心的要义是欲而不拆很难成才啊，叫做拆欲结合真学实才。所以就像这背后的背景，这个稻田，我们需要让大家学习怎么样的收割啊，因为这个禾场啊已经真正的成熟了，但是工人少，所以我们要拆分工，就实打实的学习收割。以前呢，我小学的时候，现在小学呢，大家可以做一些 problem based learning， 像那个九溪学校一样。那么我们小学的时候很有意思的啊，我们小学是去农村，真正的是割麦子的去的啊，是捡稻穗去的。你们都想象不到，那个时候毛主席有一句话叫做571啊，517啊，好像是一个这个指示啊，就是所谓的既要学工，要学农，要批判自己啊，学之要作等，教育要革命啊。资产阶级同志，我们这个学校现在再不能静下，所以我们就开门办学。那个时候我们每年啊都要有一段时间的拉练，有的学军，有的学工，有的学农。啊，我学过农啊，我们就到稻田里去割草，非常有意思啊。然后我们还学工，然后就做扣子。我们学校有个小工厂啊，到现在我还记得我做扣子啊。当时我做扣子学的还不错，学的挺快的，就一个一个的扣子去做啊。它有一个特殊的一个工具啊，一个机器，实际上一个小的车床啊。然后你就开始怎么去旋它，旋出的不同的深度广度，然后怎么去打那个眼儿。啊，我们都学了，现在孩子可能没有这个了，也可能现有的一些学校又再次有不同的实践能力了，啊，这都是好现象啊。我们那个时候呢，现在看来也不是坏现象啊，因为你会有一些特殊的体验啊，特殊体验。那么拆派呢，就是借这种介乎什么呢？一种死读书本，我们就是闭门造车的那种死读书，然后呢再是真枪实弹之间的这么一个东西。所以拆派有实习型的拆派，还有呢就是真枪实弹的真正进入真正战斗的拆派。我们上次学提到了一个博士后，就是学习结束了以后进入职场，可是呢跟真正的职场打仗呢似乎还有一个过渡地带，就是博士后啊，他已经带有了自己申请基金啊，自己研究课题啊等等，但是呢他还有某种程度的一种保护层。我们这种所谓的牧养过程当中，一个是教导方面，一个就是拆派方面，然后去什么呢？复盘的意思就是你拆派到底你怎么错在哪儿了，哎，我们给大家复盘，告诉你这事儿应该这样做，这样等等，让他再去拆。拆完以后再就是所谓的认识实践，再认识再实践啊，这样的过程。所以拆派就是认识和实践这样的一个实践的过程。那么我们谈到了拆派呢，其实很重要的其实不是我们的被牧养者，其实拆派核心的是对我们牧养者的挑战。你要想拆派，那你就要给大家指出为什么要拆派，怎么拆派，哪个领域拆派，怎么去你真正给他带出一条又真又活的一个方向来。所以我们说将帅无能累死三军啊，如果你拆派你真是把他们置于死地啊，然后你拆派做一些无用功，不行的。所以拆派过程当中，为什么有一些人喜欢到西方去，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因为诺贝尔奖金得主呢现在齐聚在西方，尤其是在美国。所以如果一个这个才学中等以上，也就是他不是天才，但是中等以上，就是比较聪明也比较用功的人，如果在一个诺贝尔奖金得主，所以诺贝尔奖金告诉你在这个方向去研究一定有前途的，所以这个人呢就夸夸夸夸就可以弄，而且他提供他的教导和资源就是你在这过程当中我给你提供方向，提供资源，提供各方面，所以这个孩子成才就很大。所以我们叫强将手下无弱兵，如果你本身你就不知道该怎么拆派啊，你整天的只会一些读经啊，在家里聚会啊，团契聚会祷告啊，什么各种什么会议的专业户啊，特会的专业讲道专业户，你不知道怎么拆派啊。因为我们谈教会论我们已经开始了，所以你不知道原来人的被造就是为了神的国是万有治理万有的，而且生养众多的，所以他也不会生也不会养啊，你拆派他怎么办？其实拆派当中其实很重要的既要生也要养 差派就这两个工作啊，你有生养的能力，同时你有治理的能力，你就能成为一个天国的干才。所以这就涉及到我们的另一讲，叫心系家园啊。心系家园呢，也总结为两句话，叫做兴建家园，上好差派，然后孕育社区，栋梁之才。什么叫做兴建家园？你要想差派，你一定是使别人做门徒啊，你要去是外面做门徒，奉父子灵为他们施洗啊。万民做门徒的意思就是外邦人成为主的门徒，然后怎么样建立社区，形成生命共同体，这是为神治理的地步。所以神说你要生养众多，然后再治理这地。你没有人怎么治理，对不对？你治理了，光治理了，没有人来管怎么办？所以不行，所以你要先人后事，这个非常重要啊！你要先有一定的战士，然后才能接管一定的土地，来把守一定的哨所边隘，然后能够形成一个稳定的国防体系，你才能这样。所以你一定需要学会生养，你不会生养是不行的。所以现在我们的人呢，受个人主义和专业主义的影响，几乎不会生养，我们只会做事啊，把生养交给领袖，交给老板，交给奸商，交给很多的一些外邦人。但是呢，我们自己作为神的儿女，我们本身有生养的本能，我们不仅有一般的生养能力，同时我们还有领袖的生养能力，我们还有灵性的传福音的生养能力，所以我们叫做三养并举啊，就是我们现在啊，很多的弟兄姊妹已经到了成熟期，所以你们的肉身的生命也可以生养，然后你们灵魂的生命呢也要生养，你们灵魂生命要学领袖啊。你不能够装质疑人的，你要去治人，不要光质疑人啊！这个治是褒义的啊，不是啊用黑厚黑学用权术去统治的意思。你的治的意思就是你学会建立你的团队，去鼓励他们建立生命共同体，你真正以他们为你的生命的一个更高层次的本位啊，真正的是以生命共同体一个更大的像中国人提出的叫做什么呢？人类啊，这个。文明的一个人类的一个共同体，命运共同体，那是很大的气魄，把整个人都纳入一个共同体了。所以我们先不要想这么多，我们就先自己去带人去传人。所以我们现在形成的读书会，我们现在形成的一些兴趣小组，你千万不要受你的读书会读哪本书那什么东西的影响。你的压倒一切的东西是要建立社区，要更新灵魂，是万民做主的门徒，就移风易俗，改变他们内在的东西。所以社区是压倒一切的，而不是你的项目是压倒一切的。你项目只是为了社区服务的一个台阶，一个一个的迭代，只是一个经济创业当中的 MVP啊，一个阶段的 MVP， 所以这一点务必使大家清醒，否则的话，你就陷入了丢了西瓜捡芝麻，你就是看指月亮的手，你把指头，你看到那个手指了，你认为那个手指最宝贵，其实不是，手指是带你看向月亮，月亮才宝贵啊，手指是让你去看见月亮，欣赏月亮，而不是让你去把手指偶像化啊，不要这样。所以孕育社区，孕育社区，你兴建家园，孕育社区啊，孕育社区，你要想兴建家园，你要孕育社区。社区是什么呢？是以人为主的，家园呢还有产业啊，还有更广阔的国度的地域。所以呢，你要先带领以色列出埃及进迦南，然后再出埃及进旷野，然后再进迦南得地为业。所以你要想进迦南建立家园，你就先有以色列人的社区，也就是神的教会团契啊，所谓的一种属灵的生命共同体。你如果有孕育社区的才干呢，你就是栋梁之才啊。所以我们的差派，如果差人去建立一个社区，建立无论是用什么啊讲座式的啊，还有什么查经式的，还有什么实践型的、创业式的、读书会式的，还有课程式的，都可以。无论你用什么办法啊，你能够孕育社区，然后维持这样社区，慢慢的带出神的话语的滋润、神道的运行，你就是栋梁之才。否则的话，你就是光杆司令，你就是一个治理于人的一个人，一个专才，一个个人主义者，不行的啊！那样的话，不能够为神做大事。所以你无论是才高八斗也好，才高九斗一个，你才高十二斗也好啊，我们叫福杯满溢，你是才高满溢啊，你的才都溢出来了，也是枉然。所以关系 很重要，有关系就没关系，没关系就大有关系了。就是你这个人是个光杆司令型的人格，是一个孤家寡人式人格，那将注定是危险的啊，非常危险。还记得吧？还记得在现代的商业来讲，已经有这么一句话，叫做没有只有客户没有用户的企业，注定在未来这个商场当中是危险的，因为他都不知道他的客户是在哪儿，连大家。只是来来往往像超市一样买完就完了，你没有了解客户，也没有使客户变成你的用户，而且忠实的用户，没有形成用户的一种社区，那当然是不行。所以他们不了解团契真理，如果了解团契真理呢，他们就知道我们的啊谈的这个现在谈的所谓的社区建设、兴趣小组的建设、各种各样的群啊组群的建设，实际上。背后的一个很重要的神学依据呢，就是人是按照三位一体造的，人有社会性，而人的真正的提升克服罪性呢，是透过新生进入团契啊，然后保守追求圣灵所赐的合一。这就是啊，神的儿女的也叫做得天独厚，你有一个得天独厚的能力。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谈今天的了，关于抱歉的问题啊，抱歉了，抱歉的问题呢，我认为这是今天人的一个顾忌，主要是年轻人、成人、老年人，但是小孩有没有？小孩也有，现在我发现小孩也有，小孩当然有些时候不懂事，有些小任性，有些全能自恋啊，有些他还分不清你我那个情况，那是另当别论。但是呢，这种不道歉的顾忌，我现在发现啊，已经慢慢的趋于。叫做幼儿化、少年化啊，就是他根本就不在乎啊，根本不在乎，不知道那些什么鞠躬啊、说道歉呐、啊、认罪啊，我错了，爸爸我错了，妈妈这些方面，在中国儒家的教导当中呢，这些方面其实都是很普遍的啊，三五岁就学会就是说要道歉的等等。这里边涉及到人的人性当中，我们刚刚学过乌沙的这种儿童心理学。他就谈到了一个原认知，就是孩子在五六岁的时候会出现原认知的能力的启蒙啊，六七岁的时候这个能力就会能展现出来，我们抓住这个机遇和窗口，培养孩子的这种自我反应。什么叫原认知呢？就是对自我的认知，对自我认知的认知，这叫原认知。只有人类有这个特点，就是反省自我。当一个孩子在这个窗口能够有反省能力的时候，他一生都是蒙福的，因为在任何时候他第一个反省是反省自己啊，然后他在很复杂的过程当中，他不是诿过于人，他是什么呢？他先要自我反省。所以五日三省吾身，所以你看到伟大的文化都有反省的这样的能力，都有反省的教导，都有反省的操练，都有反省操练。而我们现在呢，生活在一种极端的个人主义的一种荒漠荒芜，彼此之间呢既漠不关心，而且彼此甚至你关心他他都无关痛痒了，你关心我关心我 so what， 哎，我不太需要你关心，你关心为什么关心呢？关心我不在乎，我也感觉不到啊，我也不需要，或者我需要需要遥远过后我查啊，人走茶就凉了，我就没有说。所以现在出现了一种很冰冷的一种状态，即使你关心他的时候呢，哎，他已经没有一种感恩的能力了，也没有一种自我认知的能力了。啊，他需要为什么人家帮我？为什么总是别人帮我，我不会帮别人？为什么帮完以后总给人感觉好像是我是一个好像人走茶就凉的人啊？是这样的一个人，所以他已经失去这个原认知了啊，这是非常遗憾的一个事啊。就好像别人关心自己是应该责分的，那我关心别人是没有必要的，我也不需要的，我不需要给自己上这个恶。啊，不认为关心别人本身是一个恩典，是一个能力，是一个本能，而且要带出很多的祝福来，他不知道这个东西，所以最后越走越窄，越走，因为任何人的帮助，任何人对你的关心都不是没有代价啊，他的时间，他的精力，他的机会成本，别人在关心你，在真正的去关注你，哪怕就关注你的时候，其实有可能都是一个善意的表达，都是 costly 啊，都是有成本的。大家不了解这个道理啊，现在这是非常遗憾的一个时代，可以说是一个真正的我们要珍惜光阴的这个时代邪恶，这邪恶就邪恶，越想越邪恶，不想不知道，一想吓一跳，很邪恶的东西啊。 那么我们背景呢用了一个法庭这个姑且是哪个法庭我们就不说了它是现代一个发达国家的一个法庭的照片我们现在发现不知道道歉的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号称最公义的地方也就是法庭。按说公义的东西大家在公义面前都应该心软都应该匍匐都应该敬畏。因为公平的背后是天则，是天道，天道的背后有天道的设立者，就是神。所以我们呢，在这个法庭当中，往往表现出最大的一个怎么样的一种刚硬掩盖。所以你会发现，任何人犯罪绝大部分99%的犯人都要怎么样自我辩护还记得那个就是北大的小女孩到了印第安纳州那个叫什么张颖他你看那个坏蛋就是一个变态的坏蛋把他都杀了而肢解了但是呢证据很多证据指向他了他还不认罪最后没有办法了他才认罪认罪以后结果呢还是说还要谈条件就是说我还要保命等等所以他还要请律师就是这样的一个可以说是罪大恶极穷凶极恶的一个人他还是这样的所以联想到我们的各种民事案、刑事案、离婚案、纠纷案、财产纠纷案、兄弟阋墙案、继承遗产案，你会发现很多的社会现象几乎到了法庭怎么样呢？都不认罪啊？为什么？其实这说的也比较矛盾，正因为他不认罪到法庭，到了法庭更不认罪，还不认罪，而且用了更种极端的，甚至请律师各方面来不认罪。所以法庭变成了一种不认罪不道歉的地方，法庭变成了一个内心培养内心的虚伪和刚硬，甚至做假证的这么一个地方。你说人类是不是很有意思，搬起石头砸自己？本来法庭是要解决这问题，但是法庭它带出的一个负面的效果，不能说法庭没有积极的作用，有，但是司法系统、公检法系统有这个作用，但是呢也会有的时候非常尴尬尤其是只用法律的条文和证据，所以有些人是毁灭证据，有些人是销毁证据，有的人是什么呢把证据人给他暗杀掉，尤其是有权有势的，你不是证据吗？好，我给你暗杀掉。所以出现了很多离奇怪状中，明明知道这个坏蛋恶棍，但是就苦于没有证据，他可以逍遥法外，甚至做假证可以逍遥法外，甚至屠杀这个见证人他可以做法外。所以呢，你看光指这个东西没有真实的内心的东西是不行的不行的。所以这个关于这个行与德的问题，在中国古代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治理方面的问题导之以德行之以礼齐之以礼则民免则孔子说了，孔子说的意思是什么呢？如果这个国家只有刑法，则民免而无耻。民免而无耻，就是人民只要是躲过去了，通过证据躲过去了他躲过去了，他没有耻羞之感的他很庆幸你没有抓住我小辫子，没有证据如果导之以正其实以行，则民免且无耻。如果导之以德，其实以礼，则怎么样呢这个人民就可以大致的就可以从内心深处去改变了民免且革呀，且革，革的意思就是从内心当中民有耻有羞耻感，而且就是非常的这个正义，有正义，从内心改变了。所以神也是先从内心改变我。我们说抱歉，其实是内心当中的柔化的一种反应它反映的是内心心地转向自己，对自我的省察，对我的认罪悔改。如果不抱歉，就说明什么呢？人在存在着个性、个人主义、侥幸的心理，然后维护着自己这种老我的私欲、老我的面皮、脆弱的小心脏像玻璃心一样的这样的一个犯罪以后的自我所以我们来看这个现象这个现象我总结叫做亏欠不少良心之道。就是有一些罪犯杀人放火，甚至贪赃枉法，甚至有一些贪官污吏，他知道 这些东西是不能见光的，所以他不能跟他的儿子说，不能跟他的女儿说，甚至不能跟他的老婆说，不能跟他的亲朋好友说啊。他把很多的贪赃枉法的钱都藏起来，他私下里做一些乌七八糟的事儿，他也见不得光等等。你看了吗？他亏欠不少，但是他良心知道的。他如果不知道，他不应该啊去回避着他的女儿啊，回避着他的妻子。啊，尤其是那些啊乌七八糟、灯红酒绿是啊纸醉金迷的这一些贪官枉法的东西，哎，他对他的老婆孩子反而特别一本正经，给他弄贵族小学、贵族中学，送到海外上贵族的学校，而他自己呢啊却花天酒地，他良心知道，不然他知道啊，他知道。当然这是很严重的了。我们还有一些一般的，就是他做了一些亏欠的东西啊，但是他良心知道的。但是他尽量的，心理学有一种叫做合理化，还记得吗？我们谈过合理化这东西，就是他尽量拿不是当理说，最后给自己找借口、找理由，最后呢安慰啊，谴责他的良心，最后良心的声音呢就被捂住了啊，就被堵住了，就好像一个人被一个什么毛巾塞住了他的嘴，然后再塞住了鼻子，把良心窒息了。这良心呢，奄奄一息啊！奄奄，你想想，被人扼住了脖子，再用一种湿毛巾再堵住了嘴和鼻子，你想想这个良心，他还有救吗？就非常惨淡了啊！所以我们现在发现，有很多的人到了中年，就到了这个程度了啊！他的良心被他自己给扼杀了啊，给戕害了，给堵住了啊，给掐住他的咽喉了啊，他已经呼吸很困难了。这个罪魁祸首是谁呢？是老我，是罪，是自己啊，是罪性的自我。然后接下来呢，就拒不道歉啊，我们说拒不真正的愿意放下来，愿意敞开自己，愿意谦卑下来，愿意降卑身，愿意悔改。他不是这样，他不道歉，因为道歉，有的呢道歉他觉得可以，但是面子过不去；有的到了一个严重的程度，他没法道歉，一道歉就得进监狱了，所以他不行。但是很多人最遗憾的是什么呢？一个很小的亏欠他不道歉，积累成一个很大的亏欠，这个亏欠他觉得如果我道歉就等于我错了，我失去面子，我在人面前公开的我就没有办法了，所以没法找回自己的尊严了。随着年纪越来越大，社会某个角色意识越来越强，所以他就越来越不敢道歉了，越不愿意道歉了，他承受不了自己小面皮、小心脏的这种损失，所以他拒不道歉，所以内心就越来越刚硬，对自己的自我的保护啊，一种虚饰、一种虚掩、一种推诿、一种东西就越来越强，所以拒不道歉。那最后的结果很可怕，叫做怨长恩消。怨长恩消就是他自己对对方的埋怨，本来是他亏欠对方，认为对方好像对他有一种某种程度当中的一种啊，好像正义感啊，有一种好像他自己总觉得亏欠对方，而对方也是罪人，有可能就会因为这个问题呢，哎，就常常在他面前有一种瞧不起的感觉、鄙视的感觉、优越感，所以让他感觉更难受，所以他自己就有一种怨气在滋长。本来他是亏欠对方的，发现自己不仅道不了歉，而且发现对方对自己甚至有些鄙视了，所以他就更加的刚硬，更越不愿意道歉，而且更加的敌对，更加的敌对。那么他敌对完以后呢，那对方他得罪的那方呢，就当然更加觉得你已经得罪我，哦，你还这样，你不思悔改，你不思道歉，你还这样，所以呢就更加怨，所以这个破口就越来越大，越撕越大，越来越深。哇，这个怨长啊，恩小，恩是什么呢？恩典啊，恩是什么呢？广义的恩，人和人之间的一种惠顾啊，一种恩惠都属于恩。更深一点的恩典的源泉是哪儿呢？是从神那儿来呀。所以神不喜悦这种人呢。所以罪就是因为罪就是人和神之间的不道歉、不认罪、不悔改，所以就无法得到赦免。所以罪使人神分开。那么这种过使人人分开，你又不会道歉，又不会认罪，又不会悔改，所以恩典就没了。所以大家的谅解呀，不打不相识，不打不相交啊，铁磨铁磨出刃来的所有的后期的生命的工程都没了，都被阻绝了啊，都被废弃了，所有的工程怎么样呢？都停滞了 啊，都摆在露天无法进行，所以恩典就没了，恩典缩水越来越水。其实本来我们有的时候也是这样，两个朋友做邻居就是一点小事，哎，你看吧，你觉得我不顺眼，我觉得你应该跟我道歉，就越来越大，越来就很小的一个破口，哎，肿胀你不管，最后有滋生啊，最后出现了一些感染完以后又啊，这个各方面的这种这个无论是病毒啊还是细菌啊越来越滋生，最后破伤风啊。所以我们有一个古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还记得吗？白求恩啊，加拿大的啊，这个白求恩就是这样，哎，就是一个很小的口子的手术，然后作为最后一来长越来越长越来越长，哎呦那惨的，那败血症，所以一下就死，很快就死掉了啊，很快就死。所以我们一定要记住啊，我们生理上有这样的破口，但是我们在圣徒的这种圣体上也有这种破口，这个破口一旦慢慢滋长，就会出现破伤风，就会出现一些甚至败血症，甚至啊要两败俱伤啊，达到这个程度，明白了吧？所以叫院长恩消，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一点。院长恩消以外，他就变得结痂，那刚硬，越来越刚硬啊，越来越刚硬。越来越刚硬，这背景就是法利赛人。你看法利赛人都是自义的，哎呀，我怎么样？我奉献，我进食，我祷告，我不作奸，我不犯科，我不不义，我不勒索，我怎么样？我怎么样？我不相信什么税吏。你看这些人都是我，所以这些人一旦我呢，他就变得自己啊，太爱惜自己的面子，太我们叫做爱惜自己的羽毛了。一个人太爱惜自己的情面、自己羽毛、自己的社会的一些地位啊，别人可能都用眼睛看着他，甚至要捉他的一些小辫子这样的。所以这个人道歉就更难了啊，尤其在官场，一道歉就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你的失败，意味着你认错，然后接下来就人就群起而攻之，落井下石。所以在一个险恶的时代、邪恶的环境当中呢，有的时候也是逼着你不能道歉。因为你一道歉就认为你错了，你有失误你就输掉了啊，所以这也是另外一种环境所致。但是呢，这个环境跟每一个人都有关系，就好像一个雪崩，一个大的雪崩下来带来巨大的损失，每一朵雪花都有自己的责任，都逃脱不了每一朵雪花的应尽的责任。所以压倒骆驼的话，每一个稻草都有它的责任，不要认为是最后一个稻草，不是的，每一个稻草对压倒骆驼把骆驼给累死压死都有责任。那么我们呢现在看到的很多的这种道歉这种情况下呢，也不要啊好像是跳出这个室外，实际上呢我们每个人都责任啊，因为我们的罪性，我们的内心的自卑，自己的脆弱，自己的私欲，自我的保护，我们慢慢的呢就失去了真实的反省自己，真实的感受到自己的亏欠，真实的愿意表达自己的善意，愿意表达自己的亏欠，或者自己愿意补偿这个亏欠的能力，就是这个方面的能力我们在丧失，一点一点丧失，甚至我们完全连自我反省的这个能力都没了，就是我们明明亏欠，良心也提醒了，因为我们把良心怎么样呢，给堵死，给掐死，给捂住了，让这个良心在我们里边成为休克状态了啊，所以也就没有了，所以我们心安理得了啊，然后我们不觉得亏欠什么啊，我们总觉得别人亏欠我们，我们没有亏欠别人，即使亏欠了，说过亏欠就亏欠的啊，对不对啊，就叫他让他啊，让他受点罪嘛，给就好一点，占点便宜又怎么样，占点便宜又怎么样啊，你不是彼此相爱吗，对不对，你爱我点又怎么样呢啊，他就忘了相爱，忘记了彼此啊，忘记了爱的当中的相的意思。什么叫相爱？相爱就是 mutual， 就互相的意思。哦，你管让人爱你，你不去爱别人，你也不珍惜，你认为你都是像独生子女，像应该责份的啊，这个人就变得很刚硬了，非常愚钝了啊，甚至愚蠢了。他不知道人是在一种真正的关系当中才带出自己的意义和价值。那么我们看。刚才这是不能道歉，我们现在看种种表现，你看这些表现是不是就在我们身边，是不是就在我们教会，我们的家室，我们的啊这种原地，是不是就是你，就是我，就是他啊，我们来看啊，叫做言辞闪烁啊，时少虚多， 第二个叫做辩解开脱，诿过甩锅。你看，我们明明知道有些错误了啊，但是我们就是不能自我反省。我们反省了，稍微好像发现自己有亏欠，马上就给堵住了，然后把良心这个弄一个啊，弄一个就像那个看那个啊谍战片一样，找到一个东西，马上那个用那个手巾把嘴就给堵住了啊，不能说，不能说，我把你的嘴给堵住啊，这样，所以我们对待自己的良心这样，慢慢良心也就不说话了啊，奄奄一息，良心在你里面已经奄奄一息了。所以我们用什么言辞闪烁，言辞闪烁，哎，对啊，对不起啊，是，哎，是是这样，是这样，但是啊，但是那天，哎呀，那天怎么的有事儿啊，那天啊，那天我心情不好，那天车啊，路上很团结啊，等等，哎，就说了很多，叫言辞闪烁其词，就是哎，好像触到了，但是他马上就要移开，因为什么？他不敢蜻蜓点水，他不敢碰啊，就是所谓的啊一种啊，可以说是虚张声势啊，虚张。然后接下来呢，就是蜻蜓点水啊，然后叫浮皮潦草，哎，就稍微的给你说一点，马上就转向，不能再说了，再说的话，哎，我不高兴了，我良心受不了了啊，我怎样？然后呢，时少虚多，时少虚多，也就说的都是一些啊，叫做不痛不痒的这些东西。然后时的很少，时的很少，就是说这个问题啊，我要好好想想。哎，不止这一次啊，别人都这样说过我。哎，别人说我都很自我，是一个 highly 啊 extreme self centered 啊，很多人都这样说我。哎，你现在又好像表达这个意思，哎。我要好好反省，我要在神面前，我要深深的思考我的生命到底怎么回事啊！就像以前那个时候，我们那个年代都有写检查、写检查、批评、自我批评、先搞批评啊，然后啊，先搞自我批评，然后大家彼此再分享啊，不搞自我批评，能不能批评别人的？哎，其实这是对的，不搞自我批评，你是不配批评别人的。啊，因为我们每个人罪性都是手电筒，光照别人不照自己，先照自己，然后再去彼此互相的啊，互相的这种指责或者互相的劝勉才可以，互相的责备。你都自己都不责备自己，你怎么能够去责备别人啊？所以我们很少有真正反省，所以很多人那时写检查是不过关，这检查不行，这检查应付啊，再写再写。在那个时候我们都写检查，我也写过好多次检查啊，写检查老师一看就检查不深刻，再写啊，老师这个脸的话特别的啊，特别的可怕啊，那个时候你检查通过了你心就放下了，检查不通过但是再去挖挖你思想深刻的资产阶级的因素，你没有想清楚啊。所以啊，我们看到文革当中的一些干部高干，这个就是检查不深刻，没有过干，没有斗思批修。你要狠斗你自己的思想的那种私欲的一闪念，你要把那一闪念挖出来，把那个剥削的根子全拔掉，你要把那个资产阶级的那个臭小姐那个香风臭气都要这个好好的反映出来，然后才行。所以我们那个时候就实实在在的是经历过一些所谓的自我反省，再加上儒家的所谓的三省五身的东西，其实这个东西是可以做的。联想到小孩子的这种原认知的培训，其实到了人成年以后要多做自我省察，多做自我反省，是各种文化带出的。那么圣经告诉我们各方面的自我省察其实是多而又多的，但是我们很遗憾，我们现在已经变得了叫做时少虚多，都是一些表面的东西。哎，我没有这个东西，你不要误解我，只是有些过失，哎，这方面我抱歉啦，啊，我对不起你啦，我说话说的不对啊，我没有考虑到你这个东西，我多说了一句，都是虚多实少，他没有挖自己的根子啊，没有挖自己的根子啊，恨不得把那个根子尽量的去掩饰，所以马上就进入了辩解开脱。辩解就是我的动机是好的啊，虽然我做这玩意，但是我的动机是好的，我都是纯良的，我的心是直爽的，我心是真诚的，我的心是苍天可见，我在神人面前长存无愧的良心，我没有亏欠你，我只不过这件事在细节在有些方面偶然做错了，哎，这叫辩解，然后开脱。开脱就是那天我没有睡好觉，那天我怎么回事，我孩子跟孩子吵了架什么的，孩子不听话，就给自己开脱。啊，你会发现我们很多的啊人物，尤其是基督徒属灵的领袖，尤其是有一些啊脸面的一些领袖，他就这样开脱，他怕这个东西没了面子，最后啊满盘皆错了啊，他完全算是罪人的逻辑，他没有看到圣经是另一套逻辑，他没有看到。所以我们会发现我们在 说 sorry 的时候，很快就为自己找什么呢？找开脱的理由，就是告诉他我这个人很正，我的动机很好，我的做法没有什么问题，只不过某些细节出了问题，而且还有很多的客观条件，而且客观条件当中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别人造成的，不是我造成的啊，所以呢你一定原谅我，你不原谅我的话神也不原谅你，所以你一定要原谅我。哎，他变成这个了，变成一种自我表白、自我标榜、自我讨伐啊，一种向对方的讨伐，告诉大家就是这件事啊，就完了，说完就完了，你不可以再说了，再说的话神对神就开始要惩罚你，变成这样啊，变成一种讨伐了啊，讨伐别人，不是反省自己的，然后最后诿过甩锅，诿过甩锅就是他不对啊，甩锅是最大的能手是谁呀、啊？现在世界上最大的甩锅能手是谁啊？我不说大家都知道，凡是有点基本的常识，也就是人情世故，你基本的成熟，如果你不成熟，你给我玩愤青，我跟你没有办法，我也不跟你对话。但是你真正有一点点人情世故成熟的话，你知道啊，世界上有一个超级甩锅大王已经诞生了啊，很遗憾他没有得胜啊，正因为他很经常甩锅啊，付出了一个国家，伟大的国家，50万人，今天昨天已经超过50万人口的代价啊，所以到今天还甩锅，就是说我都对啊，别人都是别人错，这在心理学当中的这种甩锅实际上是一种 recession 啊，是一种叫做 recession， 这个翻译过来叫什么，叫做就是小孩的一些东西没有完成，然后他要回去重新回到小孩状态啊，尤其是被父母溺爱骄纵，或者是自己有特殊的个性打拼的时候所出现的一种全能型的一种自恋，就是所有的好处啊，在我里边都是充足的，所有的坏的，无论是偶然的还是内在的，我必须都要甩出去，他没有办法应对自己的长处和不足的统一啊，这是人格不完整或者不成熟的一个表现啊，这是在心理学非常明显的一种东西啊，就是他还没有完成内心接纳自己的不成熟的一种东西啊，他是见到不好的东西他一定要找替罪羊，叫甩出去啊，然后凡是好的东西我一定要都拿过来，就是说这个诶，这不是我做的吗？我提的吗？哎，以前我不做过吗？以前我不提过吗？所以现在都是按照我做的。凡是做的不对的，哎，这不是没按我做的吗？所以你看出去，这不是他们做的吗？他们做他们的责任吗？哎，这是偶然过来了，我也没想到这个，他偶然过来了，所以这是他的责任吗？对不对？不是我的责任吗？所以这叫诿过甩锅啊，诿过甩锅。所以这种种表现。所以我们来看圣经里边的啊，真相是什么啊？圣经当中底层的一些启示的一些原则是什么？雅各书告诉我们，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你们可以得医治。一人祈祷所发出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所以这里边我标下了啊这样的很重要的要点，叫做彼此认罪。啊，这个罪不是哈马提亚，不是哈马提亚那个罪，这个罪呢是可以说是过失。啊，不一定是啊，就是那种罪人处心积虑的犯罪，不是那种啊，有的时候叫做啊明知故犯的犯罪，它有可能是小的故事，有可能是一种任性，是性格啊不健全，小孩不健全，或者是大人性格不成熟当中的一种任性，这种情况的犯罪啊，这个呢，它可能成为一个破口，所以在人的身体当中不舒适，还有人的灵魂当中的不协调，彼此间不合一当中呢，是因为彼此当中呢有互相的得罪啊，然后这个时候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你为我求告神赦免和祈求恩典，然后我为你代告啊，代求啊，彼此又要认罪，我得罪你了，我错了，你得罪我，你错了等等。然后这个时候你看他这使的意思就是带出结果，就是使你们得医治，就身体肉身得医治，灵魂得医治，然后一人这时候啊祈求所发的力量大有功效。这里边虽然是肉身方面，一人的祷告可能带出果效，当然也指人的心情心理各个方面啊，因为什么呢？因为破口被堵住了，合一带出来了。合一是什么呢？圣灵成就，圣灵运行的，圣灵的殿。所以这个时候的义人祷告，圣灵运转怎么样呢？是畅通无阻，所以就会带出身体当中的医治。只要是属乎基督的身体，圣灵的殿呢，他就都会得到滋润。 明白吧？如果你给它连啊隔开了就不行了，就像秦岭啊，就像啊这个啊南方的五岭一样。为什么我们常常有一些山脉，当有一些暖湿空气过来了以后，它过不去，它就降雨。所以在山脉的这一端，我们叫做湿润性气候；在那一端呢，就叫做啊内陆性干旱气候。为什么会出现这个问题？就是因为我们呢。啊，有一种阻隔。为什么神的滋润就像春雨，就像啊海洋的这种所谓的啊这种季风气候那种海带着湿润空气过来，圣灵也是这样。本来它是可以用雨量和力的力量来滋润万物的，但是因为山脉的阻隔，那个罪就是山脉，彼此不认罪就不拆毁山脉，而让山脉继续存留在那里。所以神的灵的运行就会受阻啊，很多的地方就不能够蒙福。所以当我们彼此认罪互相代求的时候，拆毁了这些所谓秦岭啊，或者是啊隔阻隔，像喜马拉雅山就把印度洋里的湿润气候就堵死了，所以才形成了拉玛干山了塔里木的这些沙漠啊，才形成这些沙漠啊，还有高原的东西。如果这个东西改变了，我们的西南的地方呢，可能会成为鱼米之乡啊，鱼米之乡。现在连棵树你看都没有啊，还记得得到他的年终的那个奖吗？啊，跨年度的时间朋友的演讲，就是一个地方很多人没有见过树，因为他那个地方连树都不适合成长，只能生长到那种青稞，那种极其在严酷的高原气候生长的一种植物。所以我们说我们要破除这些人为的一些破口阻拦，让神的工作运行，让圣灵运行，然后这时一人祷告呢才能发出功效。哦，原来祷告发功效底层逻辑，底层的真相是这样的。我们再看一节圣经，约翰一书说什么呢？约翰一经九节，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哇，我们圣徒之间，团契之间，圣灵共同体之间，这样我们跟神之间，哇，更有一条属灵的铁律，就是神悦纳啊，真正认罪悔改的人，认罪的人只要认罪，神就洗净他的罪啊，赦免他的罪。所以这是人神之间，尤其是经过耶稣的成全以后，我们跟神的关系的一个很重要的律，就是我们不能够保证我们在肉身这个阶段不犯罪，但是我们有了一个犯了罪与神和好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我们一定要认罪悔改。只要是这样啊，我们就可以与神和好，而且这个和好有可能甚至比原来的和好还好。为什么呢？你看我们的孩子就是这样，我们孩子如果他做了错事，他死活不认，甚至说谎，我们就怎么？我们打他，我们恨他，我们甚至非常的生气，甚至讨厌他，都出来了。所以当孩子说：“哎呀，爸爸，我错了，哎呀，我不应该偷，我又违背你的对我的教导了，我错了，我以后一定改。”你这个时候你怎样？哇，你的心都化了，你恨不得怎么去拥抱他，怎么去亲他，怎么去啊奖赏他？你看是不是这样啊？我们现在很多人做父母了，如果孩子，尤其是那不懂事的孩子，他能够真实的看着啊那种认罪的那种样子，我们内心的真正有多大的爱，多大的慈爱和怜悯啊！那多高兴啊！而且我们当我们拥抱完以后啊，我们喜悦的泪花都出来了，所以我们跟孩子就多了一份亲情了，多了一份理解，孩子对我们也多了一份信靠，哎，那是太奇妙。所以我们跟神就是这个关系，这是一条铁的律，这是一条属灵律，带出了人和人之间关系也符合这个律。所以呢，我们叫勿失交臂，就是这样的恩典千万不要失去啊，千万不要失去。所以我给他总结成这个公式啊，第一个叫认罪等于蒙恩。哇，认罪我原来想导致蒙恩，我现在想就干脆就等于蒙恩嘛。所以我们说顺服等于蒙福，还记得吧？我们有公式。但是呢，我们现在告诉大家，认罪等于蒙恩。明显的，你看啊，一认罪，那个阻隔就没了，圣灵的功能来了，一人祷告带出功效，这就是恩典吗？我们在神面前认罪怎么样呢？哇，神的赦免，神的洗净，神的这种恩慈，神的喜悦都来了，这不是蒙恩吗？我们的小孩跟父母认罪了，然后我们怎么样呢？我们大人呢，多么的怜爱，多么的高兴，恩典就来了。我们彼此圣徒之间如果相互认罪，彼此代求，怎么样呢？哎，我们都赦免了，哇，铁磨铁，不打不相交，哎，我们就出来了。那你为什么这么刚硬呢？对不对？所以认罪等于蒙恩。 然后接下来呢叫多认等于多恩啊，多认等于多恩，你多认罪啊，你就等于多恩，而且你真正的多认罪，把这个认罪的这种言行表达出来了，你就多蒙恩啊，多蒙恩。所以接下来呢，你多恩呢就等于多爱，你有了更多的恩典，你里面全是神的赦罪之恩，全是神的赐福之恩，怎么样呢？你就有爱了，因为你有活水源泉，你接上恩典的源泉，爱的源泉，所以这个人就多爱。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四福音的路加福音，它就记载了这样的一件事啊，就谈到了神假设啊赦免了这个一个人啊欠神的债，比如说50两啊，然后神赦免他了，然后呢500两、50两啊，或者是5两啊，这两了。但这是耶稣就问啊，谁最后呢？他回来，他更多恩典呢？他更对我有多分一种感激和爱呢？那门徒回答，那当然是你赦免多的了，你赦免多的他就恩典多，恩典多对你的爱就多，所以这个人自然的爱就会成为一个叫做 man of grace， 然后接下来就成为一个 gracious man， 就是他是一个蒙恩的人，所以他就成为一个有恩典的人。你看这个背景就谈到了什么呢？谈到了一个女人啊，这个女人可能以前她可能啊做过一些特殊的一些职业啊或者什么，然后怎么样呢？门徒在那儿高谈阔论，她进来以后扑倒在地，哇，用她的泪水以泪洗面，然后滴下来的话，用她的头发泪水擦啊洗耶稣基督的脚，然后用香膏去膏她的脚，然后给她啊涂抹香膏啊，然后就不停的在那儿哭泣认罪那回来。所以主耶稣基督说了一个很重要的东西，他说你看我来了以后你们没人亲嘴，然后他用他的嘴亲我的脚，我来了没人高我的头啊，他就用香蕉去高我的头，还是用他的真正的头发去擦我的脚，你看吧，就是这样的人啊，他蒙的恩典也多，这个人蒙的恩典也多的。所以我们当我们真正的悔改，真正在神面前谦卑认罪的时候，就是我们的恩闸，神打开恩闸放出恩泉的时候。所以这个人越认罪越多，他的恩典越多啊，恩典越多，他以后被恩典充满了生命，所以这圣爱充满，圣恩充满，所以他怎么样呢？他的爱也多。所以联想到更广而推而广之一个共向知识是什么呢？就是当我们悔改，真心悔改的时候，什么叫真心悔改啊？就是里边的认知转向的意思，改变的意思，我们就得救。所以说你们让悔改信福音，这就是得救的东西。所以我们真实的悔改得救是什么意思？神赐永生啊，神赐他的生命，神赐圣灵啊。所以你看这边是悔改，这边是得救，这边认罪，这边蒙恩，它的底层的共向知识似乎有底层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共向的部分啊，共向的部分就是一个道理。所以我们在神的面前是这样，我们在老师的面前这样，我们在长辈的面前这样，我们在牧者的面前，我们在父母的面前也是这样。你千万不要在父母刚硬，所以我们有的时候我们都经历过这样东西，所以家长最讨厌那种硬着颈项的孩子啊，就是个性非常强，比方说我生了5、6个孩子啊，有些孩子啊嘴很甜，遇到什么情况马上就认错，所以我们就多很多的怜悯。但是有的孩子明明做错了，他就跟你嘴硬啊，就非常刚硬，非常固执啊，甚至离家出走，怎么样呢？我们就开始打他，开始打屁股不行了，打脑子打不行，打嘴巴，然后拿木头打，拿木打不行，拿着铁棍子打，有没有啊？真的，我们小的时候真是有的家长为了孩子这种刚硬，还就是拧，就是不说，哎，我们就见过这种孩子，就不服软。所以家长最后拿着那个铁条啊，真铁，以前我们都有用那种啊，那种铁的那个啊，叫炉签子，就是捅炉子的那个棍，拿那种铁条去打啊，一抽下去以后啊，就跟谍战片以后那种严刑酷吏一样，打下去以后就皮开肉绽，就是那样的，就打他。所以叫做我们千万不要做那样的硬着颈项的人啊。所以我们再看圣经另一段啊，另一段罗马书2:5说，你竟认着你刚硬不悔改的心，为自己积蓄愤怒，以致神震怒显出他公义审判的日子来到。所以这又带出了另外一条属灵的律，你看了吗？我们从一个现象的背后要找到很多的属灵的一种过程，属灵的一种真相， 啊，我们刚才谈到了啊，就是所谓的认罪就是蒙恩，现在又带出一个东西，怎么样呢？你不认罪怎么样，就面临着震怒和咒诅审判。所以我们啊来看叫呜呼哀哉，我们千万不要进入，我们叫做误事交臂，千万不要进入呜呼哀哉的程序啊，这是两条岔路，要么进入蒙恩的程序，要么进入呜呼哀哉的啊，有蒙咒诅的程序。你看到这背景话是这样，摩西法老啊，神已经赐给摩西权柄，让他带他的子民走，但法老怎么样呢？就是不听。所以神呢已经知道法老一定不听了，因为他自恃怎么怎么样，背后有很多的偶像怎么样，所以不是神让他刚硬，实际上是神知道他刚硬，所以法老真的刚硬，所以神这个时候怎么样呢？就任凭。所以那个词叫做使他刚硬，翻译过来也可以叫任凭，就是任凭他刚硬，就是神不做一种内心的回转的工作，挽回的工作，所以就让着法老沿着他的罪人的刚硬就走下去，最后降灾，最后用更大的一种灾难去惩罚法老，甚至他的长子都要死去等等等等，他的军兵都要被埋葬在红海里。所以你看到这个刚硬带来的结果吗？这是旧约带给我们一个很深刻的一面啊，很严重的一个教训，非常严酷的一个教训。所以我们说掩饰就等于拒恩，当你掩饰了，别人想给你的恩典都被你给推出去了，拒绝了。就是有的时候父母背后拿着糖，背后张开的胸就马上就要想张开的这个两臂要拥抱你，结果你这孩子就是不认，明明的你说了谎偷了别人的，你就是不认，怎么样？这时父母就越来越生，越来越生，本来想拥抱他给他一个亲吻的，所以就看着孩子就在那强词夺理而且说谎，怎么样呢？就是以拥抱什么呢就没了，取而代之是大巴掌，啪就打过去了啊，就这样。所以这是什么呢？你拒恩，你掩饰，你就等于拒恩啊。然后接下来呢，自义等于招怨啊。你不仅掩饰，哎，你还自己说，我没有错啊，这是别人的错，我没有错啊，是你的错，是你错误解了我，是别人误解了我，没有错，我做的就是挺对，叫自义，给自己找理由。最后呢就是拿着不是当理说，我们有句话叫拿不是当理说，合理化，所以就招怨，所以怨长恩消，这个时候不仅仅是拒恩了，你原来愤怒怨愤就围绕着你就开始积蓄了，就大家都讨厌你了，到这种程度了，怨声载道了，明白吧？都已经这样了，天怨神怒，我们常常就 天怨人怒或者天怨神啊，人怒天怨啊，人也怒了，天也怨了，他就说，然后刚硬等于咒诅。你这个时候还不改，还没有看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你刚硬，你硬刚的，刚硬硬刚都是一个概念，就你刚硬硬刚的，最后就像法老这样，怎么样呢？你就面临着咒诅了，哇，那就很可怕了。所以神叫降灾，神要用他大能的膀臂啊，要出手了，这个时候你是招架不住的。所以非常可怕，这个时候就是恋罪就等于沉沦，恋罪啊，罪恋啊，什么叫恋罪呢？恋罪就是为罪所系，为罪所累啊，罪行累累，就是什么呢？你贪恋自己的面子，贪恋自己老我，嫁给了这个老我罪我啊，这个坏蛋恶棍，你不自知，以至于你的良心奄奄一息，你自己就贪恋你的面皮，贪恋你的老我，贪恋你的虚荣，最后就叫恋罪啊，又叫做戏罪，又叫为罪所累，就这个意思。然后你就沉沦了，对不对？所以现在不能得救的人，在某一方面都是贪恋罪恶，罪使人神分开，当然你就沉沦，也无法得救了。神的恩典即使想进敲门进来，你不开门，你用掩饰自义刚硬，你不开门，你不仅不开门，你还加了插销的，加了内锁，你里边的一把锁二把锁上了好几道锁，你就不让神进来，最后那不就叫恋罪吗？那就是沉沦，神想进来都进不来啊，恩典想进来，父母想拥抱你，想给你特殊的恩惠，特殊的怜悯，给你甚至都准备了，当你认罪的时候，神给你啊，父母都给你一块糖，给你奖励，带你出去玩，你就是不认。所以最后这个父母简直太恼火了啊，不仅仅要打你，而且父母的内心也心力交瘁了，也非常的啊，这个是怒气填胸了。也就是当我们刚硬的时候，神也很伤心的。你不要以为神啊是好像很高高在上，不是的，神是有喜怒哀乐，所以神非常的非常的痛心。 我们明明是罪犯罪了，你就是不该强词夺理，掩盖甩锅啊，怎么推脱诿过，你想想这个有正常人的话能不恼火吗？非常恼火，对不对？本来想拉你一把，再赦免一下，很多的恩典都预备好了，你就是不能。我们也是这样，我们有时也是这样啊，明明的就是很小的一件事，最后你非得掩饰，非得叫做啊自己要找一些合理的借口和理由，最后的结局就是非常难过，令人非常难过的啊。所以我们再提这个法利赛人祷告，就刚才也提到了祷告，他就谈到了这个税吏，我不像他，我怎么怎么样，我怎么样啊？我不勒索，我不奸淫，我不啊，我没有不义，我也不我也没有十一奉献啊，我们叫我守十一，不叫奉献，我们叫守十一啊。然后我们啊一周两次进食的，背后的真相是什么？我告诉大家，我给大家一个很有意思的东西，我们以后也争取用这么很简洁的东西啊。背后的真相，从属灵的角度，尤其是基督徒不道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他没有看到荣耀的身体，他没有看到荣耀的身体，完全生活在一个自我中心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老我罪我的一种世俗的一种环境里，这种价值观里面，就是还是一个个人主义者，他不是一个有机的属灵的身体主义，他是一个个人主义。所以汉字最有意思的就是这个欠字啊，我用黑字来表示这样的人啊，因为他中间呢他有一个灰色的我，有的时候他没有看清楚，他是潜在的一个老我一个罪我，阻隔了，叫一我帐幕啊，不见真体，一叶帐幕不见太深，这就是这个我给他怎么样拦阻了他对真我的，也就是那个身体荣耀身体的看见，荣耀身体的经历，所以他就总觉得什么呢？别人欠他的，所以黑色的欠是你欠我的，红色的欠呢？哎，汉字就最有意思了，这什么呢？我欠你的，我感觉我亏欠你，所以一个圣徒的灵性好坏，就是他对身体的看见有多大，以及对小我的超越有多大。你像这个欠的话，红色的欠当中，这个我怎么样呢？已经舍掉了，已经没了，淡化了，就没有他的影响。所以他看到的是荣耀身体的合一，互为肢体的彼此相爱的关系。所以他常以为亏欠，所以我总好像亏欠大家的。哎呀，我从来没有想到啊，我会做得很好。哎呀，我总是在你面前觉得亏欠，哎，总是道歉，总是觉得亏欠，因为他看到的身体。而这个哥们呢，啊，你看这个家伙，他在这一方面他是我给挡住了。他整天的看的是别人亏欠他，哎，你又亏欠我，你又亏欠，你亏欠都亏欠我啊，好像是我是最这种受气包，或者最可怜，或者是最值得啊，大家应该同情的，要向我道歉的，大家都应该向我道歉。而这个呢，是我应该常常觉得我要向大家道歉，完全不同的人生，完全不同的人，这就是真相。所以一个人的灵性好坏，属灵程度好坏，不在于别的，就在于这个啊，这是人的生命，属灵生命的成熟和真正的灵性的靠近。所以我们再读一段圣经，你看保罗他怎么说，他说凡事都不可亏欠人，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因为爱人的就完全的律法。哎，他说了一个很有意思，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你看到没有？保罗说在彼此相爱的问题上啊，我们包括我使徒保罗，我们都要觉得我们亏欠了对方，就是我们彼此爱还爱的不够。当我们有彼此爱爱的不够了，我们常常亏欠对方了，怎么样呢？我们还有没有啊不道歉的刚硬，不道歉的面子，不道歉的虚荣就没了啊，因为我们都是一体的，因为这个背后看到了身体有圣灵的工作，所以因为爱人的就完全律法。这里边有一个很重要的属灵的原因，就是你要想达到神的一个心意怎么样呢？你爱人就可以了。所以爱人的意思是什么？爱人实际上就已经看到身体了，看到身体互为肢体了啊，这种关系已经透亮透亮的在我们面前表达出来。所以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就是我可能做了一些，但是我觉得不够， 我没做，我就更觉得亏欠；我做了一些，我也觉得亏欠；我做了很多，我还是觉得亏欠。我就说还应该做得更好一点，但是哎 ，sorry， 我这次做的还是差一点，哎，比应该做，我还应该能做得更好。哎，这就是圣徒，圣徒不能说我没做啊，没做就没做嘛。我做了一些，做了一些，我已经做了，你不能让我亏欠了，凭什么亏欠？我已经做了，所以你应该感恩戴德了。他不是这样的，他叫常以为亏欠，相爱彼此，常以为，就是我做了，我还觉得做的不够，我做的相当不错了，但是我觉得还有做的更高的这种空间和余地，这就是圣徒，这就是圣徒应该有的觉悟和关系。所以你看，最后我给大家看几幅画，你看这几幅画。这个背景是1970年啊，德国总理叫勃兰特啊，他到了波兰去访问的时候，在一个犹太人大屠杀的一个纪念碑前，然后他就下跪，这是可以说是一个大国，一个强国，一个很有自尊心的一个国家，元首为他在历史当中，为他这个民族历史犯的罪行真实的道歉啊。他不是刁蛮人心，他真实的影响一个国家的总统，他要顶受了很多的压力，面临很多风险，他要下跪为自己的民族，对犹太人所做的这样的一种巨大罪大恶极的这种恶事去道歉，去忏悔，这不是道歉的，那是忏悔的问题了。所以无独有偶，就是从那个时候二战以后的这个德国的总理，这个阿登纳，到现在这个默克尔，你看他们一路来对于二战德国对犹太人和世界犯下的罪行都是忏悔的，都不是像日本人轻描淡写的啊，是大东亚呀啊，是我们在做的过程当中呀，有些战略失误啊，或者说我们的初心好的，或者是有一小撮人是啊改变了这个的，他叫这样，他的天皇到最后他也不道歉。你看到德国有的人说啊，这个勃兰特啊，他道歉了啊，一个人下跪了，一个民族站起来了。就是因为什么？正因为他的道歉，所以德国人又再次赢得了世界人的尊敬，甚至很多人已经去原谅他了啊，包括犹太人。所以犹太人没有一个对德国人有什么深仇大恨，没有这个东西。他所追讨的是纳粹。记得有一个叫艾希曼的这个人，就跑到阿根廷了，最后他也被他给追回来了啊，追回来了。但是与此相反，那么我们人类的不道歉的这个源流从哪来呢？源头从哪来呢？就是从原罪来。所以当亚当和夏娃偷吃禁果以后，当神说你们做了些什么呢？你到底做了什么呢？难道说你们真正吃了我不让你们吃的树上的果子吗？看亚当说什么呢？哎，你赐给我的女人啊，她要我吃的。你看这底下有条蛇，你看夏娃怎么说？哎，是这个蛇怎么样？你看，人开始不认罪了，开始诿过推诿，然后借口开脱，然后甩锅。所以，人类的真正的甩锅是从原罪开始的。人类甩锅的一个真正的第一人就是亚当，然后是夏娃，这两个人类的这个始祖都没有给我们做出好的见证啊，几乎都是原罪所带出来的结果，就是他们俩是甩锅的始作俑者。然后接下来你看他的儿子啊，他这个所谓的这个大儿子，你看他甩锅啊，明明把他兄弟杀了啊，他还说我怎么知道呢？我怎么是看过他的呢？啊，我也没有这个责任呢啊，你为什么要责怪我？明明这样的，他渗入到地下的血的控告被耶和华上帝听到了，所以神是鉴察万民万地的，所以去责怪他的时候，你看他跟神叫强词夺理，你看甩锅嘛，开脱嘛，啊，推脱嘛，强词夺理，你们掩盖嘛，说谎嘛。看到这个人吗？看到这个人类的鼻祖吗？看到没？这个东西不是简单的，人不道歉，人刚硬，人说谎，人掩盖事实啊，人在法庭上做假证，做各方面去销毁证据，其实都跟罪有关系，都跟原始有关系。最近呢，让我感觉非常的闹心的一件事就是这个人，这个人叫做Rabbi Zachariah 这个人。这个人呢，以前呢是我相当的敬佩的一个人 他号称是西方的唐崇荣，有的人在介绍他的时候，西方的唐崇荣，有的人在介绍唐崇像西方的呢，说东方的 Zachariah 就是 Rabbi， 他们俩就达到这个程度，因为两个人都很善于哲学思辨，很喜欢用一些哲学的这种推理的很高的高度去论证神的道，去护教啊，他是个护教学家这样的。他生于印度，然后很早的跟父母移民到美国，然后信主，然后就在这个方面有特殊的一种引导和天赋，然后就成为一个护教家，然后他就开始到世界各地护教，形成他的事工。他的事工呢就在亚特兰大，每一次圣泽亚特兰大这个培训呢都在那个地方，每一次尤其是后来几年，每一次我都想要去拜访他。我就是找一些机会，因为时间很紧，就是我们在亚特兰大虽然待三天，时间太紧了，就是没有时间去。哎呀，最后就失之交臂了。后来前两天听他说，他已经被主接去了，离世了。哎呀，我当时还很遗憾，就说这个人不是很老啊，我总觉得以后有机会见他，但是呢，他被接去，我当时很遗憾。哎，但是最近就披露出很多问题啊，很多问题，很多问题啊，很多问题。最后呢，就是他自己呢很奇特，他做了很多那 SPA， 就是那种按摩的那种叫什么呢？那叫做疗养的那个东西吧，就是按摩呀 ，SPA 嘛，就是那种洗澡按摩的东西。然后呢，他的手机当中呢有几百个女性，有很多的女性都是半裸的那些东西，就是这个人呢有很多的性骚扰的经历，有很多性骚扰。但是呢，在他生前呢，已经有人已经挑战了，已经开始说了，然后他拒不认罪，拒不道歉。然后他的事工呢，因为每年都有几百万的这种奉献，然后养活着几十个人的团队，所以他的事工呢一而再再而三的为他掩盖。等到他死了以后，慢慢慢慢慢慢的他压不住了，所以很多人开始所谓的爆料啊，爆料，所以让世界著名的一些什么样的福音机构去查证。越查越厉害，越查越厉害，所以很多的东西都非常非常清楚了，所以他是铁证如山，所以这个人在这个方面呢也没有站立的稳，最后倒下了。那么无独有偶，就是跟我个人跟圣泽有交往的这种很厉害的人啊，就是比尔海伯斯，我们都见过的，我们那时候去芝加哥都去他的教会的。还有比如高山就是高维里这些都是非常神所重用的人，都是因为这些方面关系。但是非常有意思就是所有的这些包括属灵的这些伟人，属灵的这些很重用的仆人，就是他们出现这个问题的时候，就没有一个公开的道歉，没有一个开始就说我错了道歉，没有的，都是已经找到了证据，变得铁证如山了。怎样呢？有的他下台了，他不说话了，有的呢他被主接走了，反正总而言之，就是到今天我也没有真实的看到这几个我见过的这几个人真实公开的道歉。为此呢我就不点名字了，大家都知道我说的是谁。我们中国人也有这么一个福音的一个领袖级的这么一个人物，也很有影响力的人物，也是因为这个事如果说是信主以前呢我们是有情可原，但是信主以后2012年2013年就是在这样的年头他还频频的有这种状况。但是当别人去责问他的时候呢，从不道歉，到今天他也不道歉他只是说这里边的水很深，故作神秘，水很深你不要纠缠这个东西，我告诉你水很深，意思就是这背后有别人要搞我等等，就是不道歉。所以就带出了非常不好的影响。所以这个里边都值得我们要深思，要明辨。当有些事遇到我们的手里了，我们首先要维护自己的一个习惯和面子呢，还是我们看到身体，看到一个真正超越小我的一个荣耀的身体在后面？我们要常以为亏欠。当我们常以为亏欠，我们做的不好的地方，我们道歉就是非常天经地义的。当我们做的好的时候，甚至我们都还致歉，就常说：“哎呀。” 啊，做的不好请多关照，做的不好请多原谅，做的不好请多啊海涵啊多包容。哎，有些比如说去韩国去日本的就讲，哎呀做的不好，哎呀你们吃的很高兴，我们觉得还是很推荐啊，做的不好请你原谅等等，还是这样。当然有的是礼仪，有的是客套，有的是文化，但是当我们发自内心的觉得我们还可以做得更好，为着我们今天做了一些但是做的还没有达到最好，我们道歉又有何不可呢？那不正是属灵人特有的符号吗？那不是正是真正神的儿女特有的特征吗？那不是真正的一家人真正的相爱的一种表现吗？没有一个父母真正的发自内心，假如父母非常爱孩子，说我做的已经无可挑剔了啊，我对这个孩子做的无可挑剔了，你们没有任何的在地方在责怪我，没有一个父母总是说，哎呀，当时如果给孩子弄那个，或者是再做好一点，孩子可能更好一点。一般的父母都会这样说。所以希望大家能够觉悟啊！最后呢，我们说给大家一个解决方案。这个解决方案，我们已经找到了这个问题的表征，然后又看到它的底层。有了底层的话，我们应该说有了道，把道内置于心，在道再活起来，叫圣灵的运转。所以加尔文说，神的道、神的灵、神的灵、神的道合在一起，一定应该带出生命的改变的能力。所以我们的解决方案就很简单，叫做看见身体，看清自己，看清自己的灰头土脸，暗暗的一个罪，一个老我在玷污，在崛起，在辖制着啊，在污染着自己啊，而且在一种灰暗的角色里在辖制着自己。所以看见身体，荣耀的身体，神所成就的，然后看见自己，然后叫做舍己利体，舍己利体，利那个更大的身体，福杯满溢。这个时候怎么样呢？哇，怨恨就没了，阻隔就没了，圣灵就运行了，爱就充满了，恩典来了，然后你从一个蒙恩之人进入一个恩典之人。蒙恩之人是你领受多多啊，然后恩典之人什么呢？你分享多多，这么一个人啊，叫变成舍己利体，你是一个福杯满溢的人。所以我们要记住这个预象，这个符号啊，就是福杯满溢，福整天的离你啊，不离你的左右，你就是一个蒙福的人，你的儿女、你的家族就是个蒙福的家族啊！千万不要被个人主义断送了自己一生的福分、家族的福分、永恒的福分，千万不要被个人主义搞成这个样子啊！我们背诵的经文呢是诗篇51:17，51是大卫犯罪以后带出了痛悔的悔过的诗篇，也就是认罪的诗篇。所以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神啊，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再次给我们看到这个属灵的一个律，就是当我们悔改的时候，神就喜悦，然后神就不仅赐下赦免，而且赐下恩典。蒙恩之人，蒙恩之人很大程度上是跟认罪有关系的啊。所以保罗什么常夸自己的软弱，好使神在他生命中显大啊，所以当他什么时候软弱了，什么时候就刚强了。你看到这个吗？就是个等号啊，软弱等于刚强，看到没有？这个等号多有意思啊！软弱等于刚强，认罪等于蒙恩啊，然后悔改等于得救，你看到没有？多有意思啊！所以我们分享一下啊，我们作茧自缚，我们作茧自缚，把自己都捆绑起来、保护起来，以为自己可以躲进小楼成一统了，然后你实际上是拒绝恩典。还是虚心蒙恩的，你要进入一种虚心的谦卑认罪的，敞开自己的，觉得自己一无所有的，这样情况下求神像那个人哀痛的那个人啊，捶胸的那个人，连仰脸看天都不敢看的人，然后神怜悯我这个罪人吧，这样的人你反而是个蒙恩的人。耶稣说这个人回到家里反比那个人怎么样呢？算为义呢。哎，他算在神的心里这种人是义人，所以神的恩典就会向他倾斜，向他倾注，这个人就叫做蒙恩之人。所以人不可刚硬，人不可强词夺理，人不可拿着不是当你说，人不可犯了一些亏欠，有了亏欠还硬着景象，你那样的话，你就是一个我们常常以前说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啊，如果你不坦白不从宽，内心刚硬，就叫自绝于人民。所以如果你不抱歉的时候，不喜欢这样的话，那你就自绝于圣徒，自绝于圣徒的集体，然后接下来呢就跟神的恩典无缘了。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遗憾的人生，我们叫做无恩人生啊，一个没有恩典的人生多么可怕啊！我们人做了以后，最后做出一个完全是自己靠着双拳、靠着赤手空拳、靠自己的小智慧打拼出来的，即使是有一些运气，但是你内心是苦的。不要做一个无恩之人，要做一个恩典满意之人啊！要做一个有恩典的人，不要做一个没有恩典的人，那是多么遗憾的一件事哦。